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王兴，字元景，北海巨县人。六世祖王猛是前秦苻坚的丞相，家在华山夫城。父亲王云在魏朝做官有名望。王兴年少时专心好学读书，太尉汝南王元悦征召他做骑兵参军。按照旧例，王外出涉猎时穿五服持刀陪从，王兴从不依行列行事。元悦喜好游玩，有时骑马接连数日，王兴总是弃马返回。元悦于是令王兴骑马在前，亲手为他驱赶。王兴放开缰绳高高拱手，任凭马自己走。身边人说他荒诞傲慢。元悦说府中名望只在这位贤人，不可责备。元悦多次将钱散在地上，令诸佐争着拾取，唯独王兴不拾。元悦又散银钱并看着王兴，王兴才取了一枚。元悦与府僚饮酒，起身亲自一坐，众人争着上前，唯独王兴直板站立。元悦于是变色说，我是皇帝的孙子、儿子、弟弟、叔父，如今宴饮欢乐，亲自起身移动坐席。你是什么人，独自如此傲慢？回答说，元景地位名望卑微低劣，不值得让殿下瞻仰仪容，怎敢以亲王僚属的身份从事余辇的劳役。元悦向他道歉。座上的人都满杯畅饮，王兴先起身躺在空房间里，多次召唤不来。元悦于是亲自去叫他说，怀有才能而怠慢府主，可以说是人吗？王兴说，商纣沉湎酒色，他的灭亡很快，府主自己怠慢，微小的属官怎敢承担过错。元悦大笑而去。多次升迁任东莱太守，后来吏部尚书李神俊上奏说，近来因多故常侍便没有员额限制，如今以王元景等人为常侍，定额8元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武帝有时袒露身体与近臣细侠，每次见到王兴便端正官帽，收敛仪容。王兴身体一向很胖，遭逢丧事后便终身瘦弱。杨英看中他的德性学业，认为他是人的师表，升任秘书监。王兴年少时与邢绍都是元罗的兵友，等到他镇守东莱，邢绍全家去投靠他。郡人因为邢绍是邢镐的堂弟，聚集兵力将要捉拿他，王兴用身体遮蔽伏在他上面，喊道，要捉邢子才先杀我。邢绍于是得免。王兴一向喜好清谈，言辞没有浅俗的。在东莱抓获杀害同行伴侣的人，审问他为服罪，王兴对他说，那人死去不归，你无恙而返，凭什么自明？邢绍后来见到世宗，说起这话以为笑了。王兴听说后故意去见邢绍说，你不识造化，回来对人说子才该死，我骂他极深。贤祖认为王兴疏阔荒诞，不是济世所需，骂他说好门户坏人身。又有进谗言的人说，王元景常叹息水运不应断绝。皇帝更加愤怒，便下诏流放幽州。后来征召回朝，受迎亲光禄大夫，判辞部尚书事。皇帝恼怒临漳，令基业及舍人李文师将基业赐给薛丰洛，李文师赐给崔世顺为奴。郑子墨私下对王兴说，自古以来没有朝士做奴的。王兴说，姬子做他的奴怎说没有。郑子墨于是将王兴的话报告贤祖，并说王元景将陛下比作殷纣。杨英稍微为他解释。皇帝对杨英说，王元景是你的博士，你的话都是王元景教的。皇帝后来与朝臣酣饮，王兴称病不到，皇帝派骑兵捉住他，见他正摇膝饮勇，于是在御前斩杀，将尸体投入漳水，这是天宝十年的事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王乙。王兴的母亲清河崔氏有学识有风范训导，生了9个儿子，都风流韵界，史称王氏九龙。弟弟王熙，字叔朗，小名沙弥，幼年孝顺谨慎，广雅有气度，好学不倦，容貌仪态美好，有风度准则。魏末随母亲兄长东到海边，与邢子良交游相处。邢子良喜爱他的亲物，给他住在洛阳的两位兄长写信说，贤弟迷郎，意识深远，旷达不羁，在仓促间简约，言语必合情理，吟咏性情往往华丽绝妙，恐怕足下难以做他的兄长，不须担忧他不进步。魏永安初年，二兄王辉出使梁，启奏王熙出仕任员外散骑侍郎， 征召署理广平王开府公曹使。王熙愿奉养母亲，最终不肯接受任命。母亲去世后，正逢迁都邺城，他遨游巩洛，喜爱那里的山水，与范阳卢元明、巨鹿魏继景结为同道，前往天灵山，有浩然终老之志。等到西魏将领独孤信进入洛阳，署理他为开府记事。王熙声称先前被狗咬伤，困顿病重，不能起身。有故人怀疑他所伤不是疯狗，写信劝他起身。王熙回信说，承蒙告示存念，令我起病，反复体味眷顾之意，似乎怀疑我所伤未必是疯狗。我祈愿他一定是疯狗，只是礼上契合无疑罢了。即使足下怀疑他，也有过分的说法。足下既怀疑他不是疯狗，也可怀疑他是疯狗，其一个半。若怀疑他是疯狗而治疗保护，虽不是疯狗也无损。怀疑他不是疯狗而不治疗，倘若是疯狗则难救。这样过度治疗则得万全，过度不治疗则或致死。若王熙不值得可惜，则不足取。既然取用，便是可惜。为何夺其万全，任其或死？况且将军威德所覆盖，如非误袭，正将包罗八方，岂在一介之人？若一定要从尾开始，先须救济生灵。足下何不从容为将军说这话呢？于是得以宽免。不久独孤信返回，王熙便回邺城。齐神武访求朝廷子弟中忠孝紧密的人，令与诸子交游。王熙与清河崔瞻、顿丘李杜、范阳卢正通首先应选。文襄当时为大将军，握着王熙等人的手说，我的弟弟们都在成长，志向见识未定，接近善则亲近恶，不能不疑。我弟弟们成立，不辜负一方，你们的禄位常在我弟弟之下。若苟且使邪僻，导致相互遗误，罪及门族，不止一身。王熙随神武到晋阳，补任中外府公曹参军代长山公高演的朋友。齐天宝初年代理太原郡事。等到文宣昏乱议乐，长山王多次觐见，皇帝怀疑王介言辞于王熙，欲加大辟之刑。王私下对王熙说，博士，明日当作一件事，未想救你，也图自全，因身体勿怪。于是在庭中杖责王熙二十。皇帝不久发怒，听说王熙受杖，因此不杀，遣所配甲方。居三年，王又坚决谏争，被大肆驱赶鞭挞，闭口不食。太后极为担忧。皇帝对左右说，倘若小儿死，奈何我老母。于是每问王病，对他说，努力强食，当以王熙还你。于是释放王熙令前往。王抱住王熙说，我气力衰微，恐不复相见。王熙流泪说，天道神命，岂令殿下就死于此宅？至尊亲为人兄，尊为人主，怎可与他计较？殿下不识，太后也不识，殿下纵不自惜，不联系太后吗？言未毕，王勉强坐而进食。王熙因此得以免除徒刑，还做王的朋友。王右禄尚书事，新任官者必到王府谢职，离去必辞行。王熙对王说，受爵于天朝，拜恩于私地，自古以为干纪。朝廷文武出入辞谢，应一概禁绝。主上仰慕，赖殿下扶助。常从容对王熙说，主上起居无常，亲耳闻目睹，我岂可因前次逢一怒便就此结舌？卿因为我撰写谏草，我当伺机极力进谏。王熙于是条列十余事呈上，恳切见王说，如今朝廷如此，想学介子匹夫卿一朝之命，狂药令人不自觉，刀剑岂复识亲疏，一旦豁出里外，将奈殿下家业何，奈皇太后何？其且将顺日甚一日。王叹息不能自已，说，竟到如此吗？明日见王熙说，我长夜再三思虑，如今便息意。便命火对王熙焚烧剑草。后来王承坚苦谏，遂至无止。皇帝另立誓反绑，把白刃铸颈，骂说，小子何知，想以利才非议我，是谁教你的？王说，天下禁口，除臣谁敢有言？皇帝催破垂楚，乱仗打数十，适逢醉卧得解。此后谢侠之号便于宗戚，所往流连，以昼作夜，唯有长山府邸多无事而去。等到皇帝驾崩，济南王四立。王对王熙说，一人垂拱， 我辈也保悠闲。一儿说朝廷宽仁慈恕，真是守文良主。王熙说天宝享国，东宫伟一胡人，如今最终总揽万机，驾驭雄杰。如圣德幼弱，未堪多难，而让他信出纳诏命，必全有所归。殿下虽御手翻职，岂可得呢？假使的遂退隐，自为保家做得领长部。王默然沉思许久说，如何处置我？王熙说周公报成王朝诸侯，摄政七年，然后父子明毕，幸有故事，为殿下考虑。王说我怎敢自比周公。王熙说殿下今日地位声望，想避开周公能行吗？帝临发令王从驾，授王熙滨州长史。即王置业、诛杀杨殷、燕子献等，诏以王为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都设文武，还至滨州。乃言请王熙对他说，不早用轻言，使小人弄权，机智倾覆。如今君策虽得暂清，终当如何处置我？王熙说殿下将往时地位，犹可以明教出处。今日世事便观天时，非复人理所及。有请奏召郡王高瑞为左长史，王熙为司马。每夜再入，昼则不与语，因王熙如缓，恐不允武将之意。后进王熙密室说，近来王侯朱贵每见奸破，说我为天不祥，恐当或有变起，我正欲以法惩处他们。王熙说朝廷近来疏远亲戚，岂似骨血之众？殿下仓促所行，非负人臣之事，芒刺在背，交脊入颈，上下相宜，何由可久？且天道不恒，亏盈叠滞，神机变化，影响思极，虽执千亿，抛弃神器，便是为上玄之意，坠先帝之机。王说卿何敢发非所宜言，须治卿于法。王熙说妾为天时人士，同无一谋，是以冒犯雷霆，不惧抚越，今日得披肝胆，意义神明所赞。王说整难匡辅，方待圣哲，吾何敢私意，幸勿多言。不久有诏以丞相任重，普进辅僚一般，王熙以司马领吏部郎中。丞相从事中郎路咬将出使，临别握王熙手说，项王功格屈宇，天下乐推，歌谣满道，物无异望。尧等愿披赤心而呼奉外使，吾由面尽短程，寸心仅以养白。王熙不久向王陈述陆杳之言。王说若内外鲜有异望，赵彦深朝夕左右，何因都无所论，自以轻易是密与言之。王熙已是间隙问赵彦深。彦深说我近来也经此阴爻，每遇陈文则口径心战，帝既发论，无意昧死一批肝胆，因意同劝。这时诸王公将校四方月幕上表陈述服命。甘明元年八月，昭帝见坐，下诏王熙说为何自同外客，略不可见，自今假非徕私，但有所怀，随意作一叠，后少戏即尽尽也。于是敕令尚书杨修之、鸿胪卿崔杰等三人每日本职事务完毕后，并入东廊，共举入历代废礼坠月，执司废制，朝享一同，余福增损。或道德高尚，久在沉沦；或巧言炫俗，要挟害政。以及田氏舟车，征税通塞，婚葬仪轨，贵贱齐衰，有不利于时而古今行用不已的，或自古利用而当今毁弃的，全部令详加思考，以渐次调奏，未待顿备，寓意续文。早晚给予御食，整日听还。十百官请见东宫，敕令未许。每令王熙就东堂监视太子官服，导引驱拜。为太子太傅，王熙以橘丝凤喜寿。皇太子侍殿，又兼中庶子。皇帝对他说，如今既当巨职，不得寻常疏慢也。皇帝将要北征，问王熙说外面近来有什么传闻。王熙回答路上传言说车驾将要出行。皇帝说库莫西向南侵扰，我还没有亲自征讨过，因此借此机会想练习一下军事。王熙说陛下车驾巡行狩猎，还可以这么做，如果轻率的有所驱使，恐怕天下人会失望。皇帝说这是懦夫常有的顾虑，我自会临时斟酌。皇帝派斋帅裴泽、主书蔡辉侦察下属，他们喜欢诬告陷害，朝中官员称他们为裴、 蔡。当时这两人奏报说车驾北征之后，人们议论杨修之、王熙多次与众人游乐宴饮，不把公事放在心上。皇帝下令杖打杨修之、王熙的小腿各40下。皇帝在面前杀人，问王熙说这人该死吗？王熙说论罪确实该死，只恨他死的不是地方。我听说在集市上行刑，与众人一起抛弃他，宫殿庭院不是杀人的地方。皇帝脸色一变说从今以后我会为王公改正。皇帝想任命王熙为侍中，王熙苦苦推辞不接受。有人劝王熙不要自己疏远，王熙说我年轻以来见到的要人很多了，得志时得意忘形，很少有不败亡的，而且我生性确实疏懒迟缓，不能胜任时务，君主对我的恩宠怎么能长久保持？万一出了差错，想退身都没有地方。我不是不喜欢做炙手可热的高官，只是考虑得很透彻罢了。百官曾参加刺射，王熙射中靶心，应当得卷，因为没在箭上书写姓名，有关部门不给他。王熙悠然自得地说我现在可以说是武有余而文不足了。王熙没有儿子，皇帝想赐给他妾，派小黄门到他家宣旨，皇后也告诉了王熙的妻子。王熙让妻子回答，妻子始终不说话，王熙用手拍胸退下。皇帝听说后笑了。孝昭帝去世，王熙哀伤思念几乎无法承受，因此身体瘦弱患病。武成帝本来就愤恨他懦弱迟缓，从此更加嫌恶他，趁他奏事时大声呵斥他，但他仍从容漫步，安然自若。历任东徐州刺史、秘书监。武平初年升任大鸿胪，加仪同三司，兼修起居住，代召文林馆。王熙性情娴静淡泊，欲望很少，虽然王室繁忙，但高雅的情操不变。周时虽然战马充斥街巷，也不曾以世间事物为累，良辰美景，吟啸遨游，登临山水，以谈论宴饮为事，世人称他为物外司马。他曾到晋祠，赋诗说日落应归去，与鸟见流连。忽然有项王的使者到来，召见王熙，王熙没有及时赶到。第二天丞相西河记九卢司道对王熙说，昨天被召时已脸色红润，难道不是因为鱼鸟而招致怪罪？王熙从容笑道，昨晚陶然自乐，很因为酒浆被责备，你们也是流连的遗物，岂止在鱼鸟而已。等到晋阳陷落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向东北逃奔，以躲避周兵。山路险阻遥远，害怕有土贼，但王熙温酒服药，从未停止过，常常不肯离开，同行的人责怪他。王熙说不要怪我，我行事如果不后悔，早就做三公了。北齐灭亡，周武帝任命王熙为仪同大将军、太子谏议大夫。隋朝开皇元年在洛阳去世，享年71岁。追赠仪同三司、曹州刺史。